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5年1月19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1月20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TikTok 恢复在美服务，法新社称是特朗普的政治胜利。加沙停火，以色列首批人质获释，欧美领袖表示欢迎。拜登称停火协议标志着中东局势的根本转变。沃尔茨称哈马斯将永不再掌控加沙。特朗普在任就职，万名支持者在华盛顿特区参加胜利集会。尹锡悦拒绝出席公调处调查，呼吁支持者以和平的方式表达意见。韩正会晤万斯，双方讨论贸易及地区稳定等议题。美菲南海联合演习，强化海上合作及协同作战。中国有意收购大众德国工厂。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短视频分享平台 TikTok 在暂停数小时之后，周日恢复了在美国的服务。这一结果被视为是即将就任总统的特朗普的一次政治上的胜利。 TikTok 宣布正在恢复在美服务，并且感谢特朗普提供保证。即将上任的特朗普承诺上任以后将颁布行政命令延长 TikTok 禁令的生效期限。他表示美国的参与是平台继续存在的关键，其价值有望达到数千亿甚至数万亿美元。据法新社的报道，在美国拥有超过 1.7 亿用户的 TikTok 周日恢复营运以后，立即涌现出大量的庆祝的视频，显示广大用户对这一平台的高度的热情。用户上传大量的庆祝视频，从音乐舞蹈到热门的歌曲配音，涵盖了平台所受欢迎的内容的形式。 TikTok 在 X 平台发文宣布正在恢复在美服务，并且感谢特朗普提供必要的澄清和保证。公司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指出 TikTok 根据服务供应商达成的协议，正在处于恢复在美服务过程当中。声明还表示，美国的后任总统特朗普向服务提供商提供了必要的澄清与保证，确保不会因为 TikTok 提供服务面临任何的处罚。超过1亿7000万美国用户可以继续使用这个平台，超过7000万间小商户也可以继续的蓬勃发展。 TikTok 也为此向特朗普表示感谢，并将与对方合作制定一项长期解决方案，让 TikTok 可以继续留在美国。在周日的早些时候，即将上任的特朗普就承诺上任以后会颁布行政命令延长 TikTok 禁令的生效期限。行政命令颁布之前，任何协助 TikTok 避免关闭或者停运的公司都无需承认责任。TikTok 方面强调将与特朗普合作寻找一项长期的解决方案。分析师艾夫斯对法新社表示说，这是 TikTok 的一次重大的胜利，同时也是特朗普的一场政治胜利。他说这款应用原本可能会被迫停止，而特朗普在这场美中之间的高风险政治博弈当中挽救了局势。特朗普周日在社交平台表示，他计划周一就职的当天就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暂缓 TikTok 禁令的生效时间。特朗普表示说，希望看到一家由美国人控股 50% 的合资公司，如果没有美国的参与就不会有 TikTok， 得到我们批准之后，其价值将达到数千亿甚至数万亿美元。根据法令，推迟禁令的实施仅是在可信出售方案情况之下才有可能，一些企业已经是提出了具体的收购的计划。商人麦考特就表示愿意联合其他的伙伴出资200亿美元收购 TikTok 美国业务，但是不包括其强大的算法技术。还有一家 AI 人工智能初创公司在周六向字节跳动提出了合并的建议，估值 TikTok 美国子公司至少是500亿美元。美国总统拜登在即将卸任以前对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运动哈马斯之间停火协议表示欢迎。拜登在周日表示，该协议标志着中东局势发生根本的转变。拜登在南卡罗罗纳州访问的时候就表示，经历了如此多的痛苦破坏和生命的损失之后，今天加沙的枪声终然戛然而止。法新社报道说，将在周一将总统职位转交给特朗普的拜登，在其任内最后一天就指出，停火协议的达 成意味着该地区局势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在拜登讲话之时，以色列的军方就确认哈马斯释放了三名女性人质，已经是返回了以色列的领土。拜登在1月15号宣布达成停火协议，并且透露他与特朗普政府密切合作，确保协议得以落实。拜登表示，哈马斯长期领导人已经被击毙，哈马斯在中东的支持力量在美国和以色列的支持之下遭到了严重的削弱。他还特别提到，黎巴嫩真主党和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也遭受重创。拜登强调，这意味着伊朗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已经是大大的削弱，处于数十年来最弱势的状态。在谈到巴勒斯坦问题的时候，拜登就指存在一条切实可行的独立建国之路。他并且呼吁推动以色列与所有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沙特阿拉伯关系正常化。拜登表示，现在责任落到了下一届政府的身上，他们将继续推动这一协议的实施。拜登说，我很高兴看到我们的团队在最后几天行动协调一致。拜登还指出，尽管美国的民众对政府支持以色列立场存在争议，但是他认为放弃当前政策可能导致区域的冲突或者升级，而停火协议的成功达成展示了当前策略的有效性。另据法新社的报道，美国总统当选人特朗普未来国家安全顾问沃尔茨周日在接受 CNN 访问的时候就表示，巴勒斯坦伊斯兰运动哈马斯将永远无法再在加沙执政。韩国总统尹锡悦的代表律师在周日表示，尹锡悦拒绝出席周日下午由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安排的调查。尹锡悦目前被关押在首尔看守所，在与律师会面之后，他决定不出席原定于周日下午2点进行的问话。公调处已经重新要求尹锡悦在周一上午10点出席调查。综合法新社以及韩国媒体报道说，此前首尔西部地方法院在19号凌晨正式批准对尹锡悦的拘捕令。一系列支持者在法院外闯入并且造成破坏，警方对其进行驱散，并且逮捕了45名涉嫌非法侵入的人员。尹锡悦周日透过律师表示，他能够理解民众的愤怒，但是希望支持者能够通过和平的方式表达意见。加沙停火生效数日，三名遭以色列劫持的女性人质获释以后，周日安抵以色列。与此同时，无数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踏上了回家的路。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介绍。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停战生效和释放人质让我们心中充满了希望。美国总统拜登对加沙停火和人质释放也表示欢迎。他说，在经历了如此多的痛苦、破坏和生命损失之后，今天加沙的枪声沉寂了。英国首相斯塔默说，这个消息太好了，并呼吁全面执行停火协议。以色列电视实况转播的画面显示，三名女子从一辆被哈马斯枪手包围的汽车中出来，然后进入一辆属于国际红十字的汽车。红十字会告诉以色列官员，三名妇女健康状况良好。随后不久，以色列军方宣布已收回三名人质，他们在以色列境内与母亲团聚。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当巨大的屏幕播放人质获释的现场场面时，聚集在国防部总部外的数千人鼓掌拥抱。以色列军队公布的一段视频展示了加沙地带被关押471天的三名人质获释后家人的喜悦之情。这些家属与士兵们一起聚集在一个秘密地点，当他们看到自己的亲人返回以色列时，欢呼雀跃，痛苦流涕。与此同时，哈马斯枪手在人群的欢呼声中穿过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镇，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等候运送关押在以色列监狱中的巴勒斯坦囚犯的大巴停在那里。据哈马斯称，以色列将释放69名妇女和21名青少年以交换人质。哈马斯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周日晚间通过电话告诉法新社，下一次释放在加沙关押的以色列人质将在下周六进行，也就是停火协议生效的第七天。尽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警告说他的军队可能会再次拿起武器，但协议的生效还是给巴勒斯坦领土带来了持久和平的希望。成千上万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踏上了返回家园的道路，但在经过一场毁灭性战争后，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幅末日景象。穿过一片废墟又一片废墟，来到家园，眼前仍然是一片废墟。 加沙停火能否持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这只是临时停火，并保留在必要时恢复战争的权利。哈马斯军事派别卡萨姆旅周日警告说，停火的实施将取决于以色列是否履行其做出的承诺以及人质和囚犯交换协议。
特朗普就任在即，万名支持者在华盛顿特区参加胜利集会。详细情况请听美国特约记者陈米亚报道。
据《南德意志报》报道，中国公
近万名后任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周日冒着寒冷和雨水排队等候他在华盛顿特区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胜利集会。这个集会于周日下午开始，预示着特朗普将于周一宣誓成为美国第47任总统。尽管周日的天气寒冷且下着小雨，稍晚还有可能会降雪，数以千计的支持者仍然积极排队，人潮沿着场外至几个街区，许多人穿着特朗普标志性的红色 MAGA 外套和帽子，有的人兴奋地高呼美国美国来表达对特朗普的支持。这场集会在华盛顿的第一资本体育馆举行，这通常是用于冰球、篮球比赛或是演唱会。在天气预报显示华盛顿可能会有暴风雪之后，特朗普的就职典礼就改在室内举行，原定的户外活动因此被取消。许多歌手包括摇滚小子格林伍德以及迪斯可乐队村民都将在集会上演出。华盛顿特区居民多为民主党的支持者，因此特朗普的粉丝大量涌入观礼，形成了特别的景象。一名在德州的网民埃文就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在周日凌晨2点就在体育馆外排队。另外一名来自宾州的粉丝就告诉福斯新闻，支持者们非常努力才到达这里，他感到非常自豪。而58岁的托吉曼则告诉美国媒体 CNBC， 他计划在体育馆外的街道过夜，因为想要亲自见到特朗普。特朗普预计出席集会并发表讲话，除了他之外，包括即将上任的副总统万斯、科技巨头马斯克都将出席。美国媒体 ABC 就报道 TikTok 执行长周受资也会出席这次的胜利集会。美国特约记者陈敏亚发自华盛顿。
德国媒体称中方有意收购大众德国工厂，请听丹兰发自柏林报道。
据《南德意志报》报道，中国公司希望尽快在欧洲生产汽车，有传言称中方有兴趣购买大众在德国的工厂。乍一看，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双赢局面，德国汽车厂很多非满负荷运转，而中国制造商为避免欧洲高额的进口关税，正在更多地寻找在欧洲生产汽车的基地。目前大众在德国的工厂也受到中国厂商的关注。路透社援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内部人士的话称，中国汽车行业的私营和国有企业都可以考虑作为买家，与外国公司成立合资企业也是可以考虑的。无论如何，中国政府很可能从一开始就参与其中，并保留否决任何投资的权利。北京正在等待德国二月份联邦选举的结果，只有得到德国政界人士和工会会员的支持，这一举措才有可能实现。目前唯一可以考虑收购的工厂是位于奥斯纳布吕克的大众工厂。该工厂2027年后的前景不明，在大众董事会和工会谈判达成一致后，大众目前没有裁员或关闭工厂的计划。南德意志报表示，中方如收购大众在德国的工厂，这将引起轰动，也将是中国市场的一个重大成功。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前晚美国出席特朗普就职典礼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副主席韩正周日与美国的后任副总统万斯会面，特朗普和万斯的过渡团队都表示万斯欢迎韩正到华盛顿出席特朗普总统就职典礼，双方还讨论了一系列的议题，包括贸易平衡、地区稳定以及芬太尼的问题。菲律宾军方在周日表示，菲律宾与美国第五度在南海进行联合海上演习，菲律宾方面就强调这场演习将有助于强化非美海上合作以及协同作战的能力。法国总统马克龙与阿巴斯通话，指巴勒斯坦需要恢复对加沙的管制。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大家好，再过几个小时特朗普就要重返白宫了。四年前时任总统特朗普连选失败，北京也不会想到特朗普还会在歇了四年后东山再起。他离开白宫次日，新华社专此发表短评，题为别了特朗普。文中说，特朗普卸任留下一个黯然的背影，四年来世人没有看到美国的再次伟大，反而看到了毁约退穷的任性妄为，频频挥舞的贸易大棒，灯塔正在坍塌，山巅神话正在破灭。文章结论，逆流而动者终将被淘汰，时代潮流必将滚滚向前，没有一句好话。特朗普第一任与北京开启贸易战，也是在这一时期，美国两党开始对中共形成共识，是中国为试图改变国际秩序的最具挑战性的战略对手，双方关系开始败坏。特朗普下台了，当时的官媒几乎一哄而上欢送，时任《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也在同样标题下给特朗普盖上棺材，说些定论，隶属特朗普三大罪，一是彻底扭转了美国对华政策，二是面对疫情毫无作为，三是动摇了美国民主体制。官媒做足了文章，彻底跟特朗普告别了。不过拜登上台后，中方的期待基本落空，拜登在对外关系上基本延续前任的对华政策，不但没有取消贸易制裁，还强化了高科技出口管制，同时扩大国际民主同盟合纵连横共同对抗。没想到特朗普又来了，根据其竞选时的某些对华言论，不少观察人士都宣布特朗普风暴即将来临。然而特朗普在1月17日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后，虽然官媒特意强调习近平这是应约通话，官媒的态度顷刻变了。与新华社并驾齐驱的党媒《人民日报》赶在特朗普就职前夜发出题为《推动中美关系在新的起点上取得更大进展》，文章从特席通电话跳跃到中美关系新起点，语气乐观，且显出中方的深明大义，中中劝告特朗普好好把握同习主席的伟大关系，历史长河奔腾不息，紧要处往往只有几步。关于伟大关系这一点，虽然旁敲侧击以特朗普表示很珍惜同习主席的伟大关系道出，足见北京对这次电话的重视，称其为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电话，为推动实现中美关系平稳过渡、良好开局注入了信心。显然北京以良好的开端为特朗普 2.0 版中美关系定调。而且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已表达出百日之内访问北京与习近平会谈的愿望，这一切都有助于北京的乐观。不过特朗普行事奇特，往往出乎预料，与四年期间不访问北京的拜登相反，特朗普第一任上任几个月后就去访华，习近平在紫禁城建福宫以最高礼遇设宴观待。2017年11月8日，故宫成了特朗普夫妇和习近平夫妇的专用空间。媒体形容中国领导人在故宫向特朗普展示帝王级结婚。不过中美关系很快生变，特朗普于2018年3月22日签署备忘录，指责中国偷窃美国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一场持续性的中美贸易大战全面开打。 大约北京对这段经历记忆犹新。人民日报隶属中美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实现跨越太平洋的握手，到中美建交等重大历史事件后，演绎习近平与特朗普通话时的语调，强调中美关系已经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并称中美关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是双方利益深度融合带来的成长的烦恼，而不应该导致双方产生错误的战略认知。最后提醒即将上任的美国总统，遏制打压阻挡不了中国的发展，还会损害美国利益。从党报的评论看，是特朗普的主动姿态让北京欣喜，预感一个新起点开始，但又难以确定特朗普政府的走向。况且特朗普政府团队满满都是对华的强硬派，显然有备而来。特朗普的微笑和后任国务卿卢比奥强烈谴责中国通过欺骗成为超级大国的语气，很难让北京的欣喜持续。被认为立场比较轻中的香港《星岛日报》周日的社论似乎也反映出这种情绪。社论称，特朗普当选以来多次向中国表达友善，但其实只是他对对手先友后敌的手法。特朗普绝不会允许中国超越美国，而北京也未从期望，只是配合演出。但从党媒《人民日报》的评论看，北京对特朗普似乎仍是存着一些期待的，哪怕不多。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Alexander 的协助，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瑞迪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宣誓就职在即，周末出版的法国世界报聚焦特朗普第二任期以家人和亲信为主的执政团队，以及特朗普重返白宫对欧洲及右翼势力的鼓舞。该报也特别梳理特朗普令人琢磨不定的对华政策。该报现任和前任驻京记者联合撰写的文章写道，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17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大部分观察人士此前都预期中美关系，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将会更加紧张，但是这两人自2021年以来的首次通话的气氛看上去还不错。文章综述了双方对这次会谈情况的肯定，也注意到中方发表的公报提醒美国，台湾问题事关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希望美方务必慎重，但公报并没有明确提及关税问题。至于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作为习近平的特别代表出席特朗普的就职典礼，而印度、日本等美国盟友只按惯例派出外长出席。文章认为，中方想在特朗普新任期开始之际向他表达诚意。台湾立法院院长韩国瑜将率领立法委员代表团出席就职典礼，这意味着尽管美国与台湾并无正式外交关系，但台湾可能收到了特朗普的邀请。中国此时派国家副主席赴美，是希望美方领会中方做出的重大姿态。该篇文章继续写道，此次习近平与特朗普通话并不意味着中国偏重个人外交，中方揣摩不到特朗普在中国问题上，尤其是在关税问题上的态度，不知道特朗普是想达成一项可以给他的新政立即带来亮点的协议，还是想利用这些措施让中国对俄罗斯施压，以便关于乌克兰战争的谈判更加顺利。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严重依赖出口以保证产业运作、保证就业的情况下，中国对特朗普可能采取的措施尤为关注。文章指出，特朗普团队中有些成员对中国态度比较友善，比如伊隆马斯克，但大部分成员都是对华强硬派，比如即将出任国务卿的卢比奥，就在15日参议院听证会上指责中国骗取超级大国地位。美国最高法院17日宣布驳回短视频即时通讯软件 TikTok 的申诉，维持对该软件的禁令。世界报就此发表的文章指出，就在最高法院宣布裁决前，特朗普宣布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电话会谈。 TikTok 自此成为中美两国讨价还价的议题，但在法律层面如何处理还是难以拿捏。最高法院的裁决确认了拜登在2024年签署的相关禁令，反对禁止 TikTok 的人希望总统能下令停止禁令的执行。 TikTok 的首席执行官周受资20日将出席特朗普的就职典礼，但根据法律，总统并不能取消一项国会跨党派投票表决通过并已经公布的法案。苹果、谷歌等可以下载 TikTok 软件的平台有可能因此被每一次违禁下载行为罚款$5000，但禁用 TikTok 也刺激它庞大的用户群。近三分之一的美国成年人使用这款软件，18岁到30岁年龄段的人群中更是有 59% 的人使用该软件。倘若有人表达收购意愿，对 TikTok 的禁令可以获得90天的缓期执行。问题是，到目前为止尚没有任何买主确认收购意愿。最近，彭博通讯社报道称，中国政府内有人提到了让 TikTok 与伊隆·马斯克旗下的 X， 也就是前推特平台联手的可能性。一方面吸引更多的广告，另一方面，马斯克旗下的人工智能企业也可以利用抖音海外版的用户数据。虽然 TikTok 已经辟谣，但马斯克本人却奇怪地保持沉默。特朗普20日才宣誓就职，但各种庆祝活动已经开始。世界报注意到，庞大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庆典活动，既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极右翼势力的政治人物，也有可以让特朗普帝国吸走数以百万美元计的资金的商业大佬。但文章认为，这次就职典礼根本的心意并不是那些全球首富，而更是出席典礼的外国领导人。庆典活动通常只有美国人出席，但这一次特朗普破例邀请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习近平婉言谢绝了邀请。印度总理莫迪也将派外长代表出席。那些被马克龙称作是新反动国际的领导人，比如阿根廷总统米莱或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都接到了邀请，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也将出席，巴西前总统博尔索纳罗也声称接到了邀请，但他的护照已被巴西当局以政变企图调查为由而没收。这篇文章写道，值得一提的也是那些没有接到正式邀请者的名单，比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表示愿意前往出席，但他没有接到邀请。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内的欧盟领导人、英国、加拿大、墨西哥和日本等这些理论上都是华盛顿盟友的领导人也没有接到邀请。以上是今天的世界报摘要。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美国新任总统就职仪式明天举行，中国派遣高规格代表团捧场，外界揣测白宫新政策的同时，也对中美大国关系、华盛顿未来对世界的影响已予高度关注。东南亚媒体认为，特朗普 2.0 将坚持让美国再次伟大的信念。欧盟代表则认为，与东盟的关系不会受到特朗普重返白宫的影响。首先，东南亚媒体尤其关注特朗普 2.0 时代的中美关系。美国总统当选人特朗普将于1月20号在华盛顿举行总统就职仪式。中国方面证实将派遣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特朗普的就职典礼。中方声明表示，希望双方政府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共同推动中美关系走出一条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之道。对此，泰国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第一任期对中国掀起贸易战，主要针对造成美国贸易逆差的中国产品逐次提高关税。如今特朗普怀揣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梦想，更致力于将关税作为外交谈判的政治筹码，以实现产业回流、保障美国就业、提高美国经济水平等目标。预料特朗普新政府未来仍将会在关税等经贸领域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 由此也成为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最大阻力。北京方面对此已有研判，并且严阵以待。中国商业部去年12月首次对美国实施出口禁令，北京还致力于跟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加强经贸往来。中英财经对话时隔近六年后近期在北京举行，中日两国外交频繁互动。传闻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今年3月将访问日本，落实日本首相石破茂所表达的访中意愿。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喊出要对中国产品加征 60% 的关税。分析认为，特朗普所言 60% 的关税不会一次到位，届时或者只针对特定产品加税，甚至可能根据政治谈判条件不予落实。毕竟这还取决于对美国通货膨胀的影响。特朗普1月17号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东南亚媒体透过中美元首对话认为这是一个传递双边关系稳定的信号，双方同意建立战略沟通渠道，并且保持经常性联系。综合东南亚媒体分析称，中美元首对话展现两国都有迫切沟通的意愿。虽然此前中美关系紧张，主要原因是两国之间存在的一些结构性差异，以及双方对各自核心利益的关切。然而此次北京罕见派出高规格外交代表团出席特朗普的总统就职典礼，显示出北京有意寻求解决问题的渠道。预料特朗普和习近平最快将在今年上半年内安排一次元首会晤。东南亚媒体关注习近平在谈话时提到了台湾问题，希望美国在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谨慎行事。北京方面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外界普遍认为台湾海峡局势关乎整个亚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泰国媒体分析指出，一直以来美国对台军售每次都引起中国方面强烈反弹，现实中美国的军售数额却不断的攀升，相信进入特朗普时代后，台湾需要向美国交付更多的实质利益，包括购买武器、转移晶片制造工厂等，借此换取华盛顿对台湾的安全保护。近期欧盟驻东盟代表发表意见指出，特朗普上任后不会影响欧盟和东盟的关系。在中美激烈竞争的前提下，欧盟仍然是东盟首选的战略合作伙伴。欧盟同时也尊重东盟在大国竞争中不选边站队的立场，未来还将聚焦数位转型、绿色转型、产业价值链三个共同关心的领域增进合作。关于印尼等东盟国家申请加入金砖国家一事，欧盟驻东南亚代表认为并不会对欧盟和东盟的合作关系造成影响。此外，东盟外交部长今天开会讨论共同打击电诈犯罪问题，这是马来西亚接任东盟轮值主席后在包容性和可持续性主题下召开的首场东盟成员国高级官员会议，其中包括如何继续加强东盟团结。马来西亚外交部长哈桑表示，由于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发展状况日趋复杂，一个无法保持团结的东盟必将面临巨大损失。据了解，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周五会见东盟十国驻华使节时，要求相关国家在打击电诈问题上负起责任，同时表示愿意东盟国家加强执法安全合作，维护周边国家交往合作的良好秩序。东盟国家对此如何回应尚且有待追踪。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TikTok 恢复在美国服务，法新社称是特朗普的政治胜利。加沙停火，以色列首批人质获释，欧美领导人纷纷表示欢迎。拜登称停火协议标志中东局势的根本转变。特朗普就任在即，万名支持者在华盛顿特区参加胜利集会。尹锡悦拒绝出席公调处调查，呼吁支持者和平方式表达意见。韩正会晤问斯，双方讨论贸易及地区稳定等议题。中国有意收购大众德国工厂。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专题节目。
听众大家好。近日，中国演员王星遭海外电诈绑架事件，引发人们对中国人有组织、大规模海外诈骗、绑架、强迫劳工、贩卖人口、活摘器官等罪行的广泛关注。财新官方微博发帖指出，根据联合国人权办公室2023年8月发布的报告，东南亚有数十万诈骗员工，仅缅甸、柬埔寨两国就有22万人之多，这里面绝大多数都是中国公民或者华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被绑架或者强迫从事这些活动的。另据泰国警方发布的报告，每年约有7万中国公民或东南亚华人被各种人口买卖渠道绑架贩卖到缅甸，这个数字是触目惊心的，不管是22万还是每年7万，都已经相当于现代社会中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所损失的人口。中国公民已经成为非战争恐怖行为的最大受害群体，这应该引起国家的重视，刻不容缓采取行动，解救这些受害者。但在提出对策之前，应该首先弄清这种现象是怎么出现的。我们需要反思，为何全球第二强国的公民成为最大受害对象，而不是韩国人、日本人、希腊人、阿根廷人？这种为中国人量身打造的恐怖生态系统，到底是因何产生的？从王星获救的细节披露可以发现，中国警方在接到王女友报案后拒绝立案。从逃亡者口述中得知，中国驻缅甸领事馆拒绝对中国逃离园区公民提供保护，这又是为什么？网友石山中发帖说，泰国女总理就妙瓦底诈骗园区发表演讲时说，只要中国一声令下，立即解救所有在缅北的中国人，这话信息量就大了。第一，指出了缅北诈骗团伙背后的组织者就是中共，或者是中共受益的人。第二，泰国在这件事中一直起到一个马仔的作用，马仔听命于背后老大的指令，中共说放人，这边立马就可以出兵救人。网友亚军王歪嘴发帖说，缅甸 KK 园区、妙瓦底园区都是中国一带一路项目，投资方有中国北方重工集团、中国中冶集团、西安建工集团和中国中房集团，电力由中国国家电网提供，通信网络由中国电信集团、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和中国网通集团提供，物流服务与中国政府机关一样，指定中国邮政集团提供。网友 LearnSongNature 发帖说，我终于搞明白了，缅甸妙瓦底电诈园区原来是中国“一带一路”投资项目，后来被国际媒体发现，向中国政府查询多次，中共才与之切割。佘志江是妙瓦底主要电诈集团头目之一，他与赖昌星一样只有小学文化，经营网络赌博发家后被中国公安通缉。2016年他在菲律宾被中共国安招收为间谍后，国安清洗了他的案底。2017至2019年他自由进入中国，成为爱国华侨，国安帮助他参加一带一路项目。2018年他参加一场习近平亲自出席的菲律宾国宴，佘亲手拍摄了晚宴视频。在成为国安间谍后，佘志江的赌博电诈生意得到国家发改委直属机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支持，中共国企冶金科工国际参与佘志江电诈园区的建设，金额高达 3.5 亿美元。缅甸昂山素姬民选政府与后来的军政府都不支持妙瓦底电诈园，这些项目是当地克伦族军阀支持的。缅甸民选政府从2018年就开始要求中国停止项目，中共开始不吱声，到2020年公开切割， 私下又逼佘志江转移去台湾，佘志江拒绝，因此2022年与中共国安翻脸，向国际媒体披露了妙瓦底与国安部关系。佘志江说，他的生意只占妙瓦底的 10%， 所以国安还有其他电诈代理人未曝光。网友胡锡进发帖说，电诈集团能够获得犯罪用的最基本工具是手机号码，而中国三大运营商都采取实名制，那些信卡是如何流到国外的，又是如何通过注册验证最终进入国内通信网络的，这是公众目前的一大困惑。老胡个人认为，中移动等有必要做一个公开回应，为什么老百姓全都实名制了，但是电诈集团却能规模性虚拟隐身，背后的原因究竟都有哪些？网友八九季风反帖说，你如果到现在都还以为缅北、妙瓦底、迪拜只是电诈吗？那些仅仅被爆出来的水牢、狗笼、强奸、轮奸、打断腿、挑脚筋、割腰子，就连塔利班、哈马斯、胡塞武装等恐怖组织都自愧不如。你说他只是电诈吗？不知道他的幕后黑手是谁吗？那你真的是白活了。网友武志红发帖说，这几天都在密集关注泰国与缅甸的事情，原因很简单，此事之恶之可怕已是登峰造极的地步，特别是对中国人而言，我们需要对它有统一的定位，它不是电诈，电诈只是它罪行中比较轻的一环，它是绑架勒索，是人口贩卖，是大规模虐待和杀害无辜民众，它是集恐怖主义和纳粹集中营再加诈骗于一体，是严重的反人类罪。从不断涌现的逃离者口述来看，这些在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得以融资建设的所谓经济园区，宛如中国在缅甸开辟的半殖民地，园区封闭式管理，有自己的通信电力系统，自己的武装，贩卖绑架到此的中国奴工立即丧失人身自由，这像极了19世纪南美洲的奴隶种植园，只不过被绑架贩卖到园内的中国奴工从事的不是种植业，而是电诈业。那么问题来了，一带一路项目到底是个什么性质的项目？这些经济园区是否是习近平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展示平台？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听友好，离开沉闷古板严苛的英国，拜伦从灵魂到肉体成了一个真正的流亡者，他似乎毫无目的游荡在欧洲大陆，从法国到比利时，从瑞士到意大利，其实他一直在寻找一种明确的感受，自由。他把自己惊世骇俗的荒唐行为看作对英国社会的挑战，他相信自己不是空虚无聊的浪子，而是一个自由灵魂的追求者。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献身自由的诗人之魂，拜伦之六，灵魂的碰撞。赵先生您好。
你好。
赵先生，拜伦的行为看似放浪形骸，但似乎有一种内在的逻辑。
是的，但他自己仿佛不知道，只是追随本能的要求，不停地热爱一些人与事，又不停地去痛恨一些人与事。 但我们可以从他的诗行中呢，清晰看到他追求什么轨迹。比如他在《恰尔德·哈罗德游记》中所说的：“我算什么？什么也不是。可是我思想的灵魂呐，你并非如此。”他穿越法国到了比利时，首先去瞻仰的就是滑铁卢战场。在欧洲大陆，他接续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的足迹，完成了全诗第三四章的写作。他让哈罗尔德在面对滑铁卢时吟唱，哈罗尔德停留在这雪谷堆积之地，要命的滑铁卢，法兰西的坟墓，雄鹰在这飞翔到容易的最高处，但随即被同盟国的箭射穿前胸，世界摆脱了枷锁，由他顶替，被套在其中。这里的雄鹰就是拿破仑。在拜伦看来，拿破仑被囚禁在圣海伦纳岛，是替世界自由戴上了枷锁。拿破仑的业绩是给欧洲人带来自由，这个见解在当时绝对是振聋发聩，是对拿破仑罕见的正面肯定。拜伦的思考相当深入，他问：究竟是各国联合讨伐一个人，还是合力教训所有帝王不再跋扈？难道那正在复活的奴隶制度又成为开明时代的偶像？那丑恶的东西，难道我们打倒了狮子却向狼拜服，奴才般的在皇座前屈膝低声下气？这一连串的问题直指历史的深处。
看来拜伦再返欧洲大陆后，笔下的哈罗尔德思想更加深入，历史感更强。
是的，这可以说是拜伦更成熟了。不过这思想的成熟与深化得益于与另一颗伟大灵魂的碰撞，它与雪莱相识、相交、相知。我们知道许多思想的成熟深化来自于朋友之间的砥砺，思想它总是不耐寂寞，它总在寻求碰撞，引发共鸣。在有同声相应的朋友时，他在朋友间共鸣，在绝世孤独时，他和先贤的典籍共鸣。在拿破仑到达瑞士时呢，他遇见了雪莱，这个相遇得益于一位女子克莱尔，这也是一位大胆果敢的女性，她是雪莱的第二个妻子玛丽的同父异母妹妹。他呢，先是暗恋雪莱，发现不可能从姐姐手中夺下雪莱，便转而向拜伦进攻。总之，他心目中只有英国最杰出的诗人才配得上他的爱情。当拜伦离开英国，到达瑞士后，克莱尔说服姐姐玛丽和雪莱一起去瑞士。终于，在日内瓦湖畔的塞切隆旅馆，拜伦与雪莱相见了。拜伦先前呢，他读过雪莱的长篇叙事诗《迈步女王》，对雪莱的才情十分赞赏，而雪莱一读《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就断定自己的诗才不如拜伦。这次两人结识呢，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他们租的房子相距不远，所以这两位大诗人每日见面交流争辩，互相展示自己的诗作。风和日丽时，他们或泛舟湖上，或徜徉于山水之间，几乎形影不离。雪莱夫人玛丽记得拜伦的声音庄严如音乐，雪莱的声音急躁尖锐。
可这两个人的性格和理想却根本不同啊。
是啊，雪莱是被人称作天使，而拜伦呢，被人称为魔鬼。这一点呢，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极为分明。莫洛雅在他的《雪莱传》中啊，就分析过这种区别。他说，雪莱在女性身上寻找奋发上进的力量源泉，而拜伦呢，却以休憩为顿词，把他们当作玩物。 如天使一般的雪莱，由于过分圣洁，尊重女性，而世俗的拜伦，由于过分的人性化，渴望女性，但又用最轻蔑的言辞评论他们。他说，女人身上最可怕的地方就是，我们既不能与他们共同生活，又不能没有他们而活着。还说，我的理想就是找一个有相当才识的女子，能懂得她必须崇拜我，却不能才智过人到希望我崇拜她自己。这两种态度呢，一个以女性为中心，一个以男性，特别是自我中心的男性为中心。进一步说，雪莱呢，他是个理想主义者，向往美善，拜伦则更熟悉现实社会的残酷，因而愤世嫉俗。但在两个人的思想碰撞中呢，都从对方身上汲取了养料。在日内瓦湖畔的相遇，使他俩有一次丰富的精神聚餐。他们造访卢梭和伏尔泰生活写作的地方，为瑰丽的景色和前贤的业绩而赞叹。拜伦写道，并非为了小说卢梭才选择这个地方用感情来渲染它，而是因为他明白爱情必须把这最适宜不过的风光与心灵所产生的人物连在一起。他又说，洛桑和费尔内因为两个人曾经居住，他们的名字使你们也赫赫有名。他们有巨人的头脑，所抱的雄心与泰坦们相似，要在大胆的怀疑之上堆起思想的大山，足以唤起隆隆雷声，足以招来天上的火焰且与之抗争。这里说的人呢，就是卢梭和伏尔泰。这说明雪莱和拜伦都是启蒙思想的拥护者，他们诗思的核心只有一个词，自由。雪莱的诗作《自由颂》开篇他就引拜伦的诗行，自由啊，你的旗帜虽破还在飘扬，像猛烈的雷雨冲击风暴。
把人的自由当作首要价值，这就是启蒙的结果。
可以说呀，雪莱和拜伦在这一点上是志同道合。在瑞士时呢，拜伦还拜会了隐居在科佩城堡的斯塔尔夫人，她是当时欧洲的第一才女，曾因批评拿破仑恢复帝制而被拿破仑放逐。此时呢，她的男友法国自由主义的先驱本亚曼·龚斯当也在科佩。拜伦让朋友们读了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的第三章，受到了一致的好评。拜伦他不仅心中渴望自由，他还亲自去参加人们为争取自由而采取的行动。1820年拜伦到意大利之后呢，他的一些朋友就参与了烧炭党反抗奥地利统治，争取成立独立完整的意大利共和国的活动。拜伦亲身参与他们的密谋，还被推举为烧炭党拉文纳分部的负责人。他利用自己外国人的身份，在奎奇利奥公馆建立了一个秘密武器库，藏了上百支步枪。他的寓所成为一个密谋据点，人们在里面呢印刷分发各种鼓动起义的传单。自己设想奎奇利奥公馆可以成为一个坚固的堡垒，因为呢从里面可以控制狭窄的街道，还有固若金汤的围墙。他喜欢冒险的天性和争取自由的渴望让他兴奋不已。他说，只要想一想一个自由的意大利自奥古斯丁时代以来为什么不曾再有过。因为奥古斯丁屋大维是罗马帝国的第一位皇帝，自他时代起呢，罗马就由一个共和国转变为一个帝国。在拜伦心里，这就是意大利人丧失自由的开始。现在人们正在努力恢复意大利的自由，他就毫不犹豫投身其中。直到警察破获了这些密谋参与者，并且将他们通通放逐，但他们没有逮捕拜伦，因为他是外国人。但是就在这种千头万绪险象丛生的情况下，拜伦创作了诗句《 曼弗雷德，并开始写他的不朽杰作《唐璜》。
西庸的《囚徒》也是在这时创作的吧？
对，那是他和雪莱一起参观了西庸城堡之后创作的。这座城堡呢，在16世纪曾经关押过瑞士爱国志士伯尼瓦尔，他反抗萨夫伊王朝查理三世对瑞士的统治，试图建立共和国。他在此被关押了六年，所以拜伦吟诵啊，你磅礴精神之永恒的幽灵，自由啊，你在地牢里才最灿烂。然而呢，一件让拜伦心碎的事儿发生了。1822年7月8日，雪莱乘船出航，遭遇了暴风雨，船沉了，雪莱遇难。拜伦赶来，亲手在海滩上火化了雪莱的尸体。他强作镇静啊，拿起雪莱的颅骨说，我从牙齿上认出了一个我曾与之交谈的人，我总是看着人家的嘴，因为嘴会说出眼睛试图隐藏的心事。当焚尸的烈焰熊熊燃烧时，拜伦突然说，既然海水淹死了我们的朋友，咱们就来试试这海水的力量有多大吧。随后他就跳入海中，奋力游向远方。他似乎隐约看到了自己的命运。
好的，那今天就先说到这里，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献身自由的诗人之魂，拜伦之六，灵魂的碰撞。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费利普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TikTok 恢复在美服务，法新社称是特朗普的政治胜利。加沙停火，以色列首批人质获释，欧美领导人纷纷表示欢迎。拜登称，停火协议标志着中东局势的根本转变。特朗普就任在即，万名支持者在华盛顿特区参加胜利集会。尹锡悦拒绝出席公调处调查，呼吁支持者和平方式表达意见。韩正会晤万斯，双方讨论贸易及地区稳定等议题。美菲南海联合演习，强化海上合作及协同作战。中国有意收购大众德国工厂。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 Alex Sound 和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最后我们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IU 所演唱的 Ne quelque part， 也在歌曲当中祝你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On choisit pas ses parents, on choisit pas sa famille. On choisit pas non plus les trottoirs de Manille, de Paris ou d'Alger pour apprendre à marcher. Être né quelque part. Être né quelque part pour celui qui est né, c'est toujours un hasard.Des oiseaux de basse-cour et des oiseaux de passage. Ils savent où sont leurs nids qui rentraient de voyage ou qui restent chez eux. Ils savent où sont leurs œufs. Être né quelque part, c'est partir qu'on veut, revenir qu'on part.Est-ce que les gens naissent égaux en droit à l'endroit où ils naissent? Que les gens naissent pareils ou pas? Est-ce que les gens naissent égaux en droit à l'endroit où ils naissent? Que les gens naissent pareils ou pas? On choisit
ses parents, on choisit pas sa famille. On choisit pas non plus les trottoirs de Manille, de Paris ou d'Alger pour apprendre à marcher. Je suis né quelque part. Je suis né quelque part. Laissez-moi ce repère où je perds la mémoire. Est-ce que les gens naissent égaux en droit à l'endroit où ils naissent? Que les gens naissent pareils?